那袭人深知原委，不敢就说啊。袭人知道他们在吵架，也不敢谈，那只好以其他的事来解释，就希望帮助宝玉排遣，因为袭人关心宝玉，他觉得他心里面闷闷的不开心，他就很难过，他希望帮他排遣一下，就笑着说啊，你今天看了戏啊，那今天看了戏以后一定又有好多戏要看，因为宝姑娘宝钗今天是大家为她生日看戏，那么宝姑娘一定会还席啊，就是过去的礼节，就是你今天过生日人家请你看戏，过几天你也要请一台戏来请大家看，就会还席，所以勾出好几天的戏来，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。那其实是袭人是在逗她啊，就是让她不要那么闷，让她开心一点，就宝玉就冷冷的笑着说，她还不还关谁什么相干啊？我们注意到这个就是庄子佛经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哪有那么严重，他还或不还啊，就是已经碰到人生虚无的东西。那袭人就吓了一跳，袭人觉得，哎，这个话不像往日口吻啊，平常宝玉讲话都不是这样，因为平常宝玉很爱热闹，有什么事情要看戏了，谁要过生日，他最兴奋的就是他。那现在他冷冷的，所以那个袭人就觉得很奇怪，说这是怎么说的，好好的大正月里，那娘儿姐妹都喜喜欢欢的，你怎么这个形影啊？你怎么这样冷冷的？那宝玉又冷笑说，他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。好，他忽然开始觉得庄子里面讲到那个人生本质上的虚幻，他会觉得好像都不值得计较了啊，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高兴不高兴，他们还不还席都没有那么严重。那袭人就笑着说，他们很随和，你也随和一点，大家不是彼此有趣吗？那宝玉就说，什么是大家彼此？他们有大家彼此，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有没有发现刚才看的电影已经发生影响了？所以很好玩，就是小孩在成长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也真的像一块海绵一样，很多东西一碰到他就吸收啊，他就感染到那个东西。刚才在戏台上看了鲁智深的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么孤独，好像他的心事都没有人懂啊，那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感觉，谈及此句不觉泪下啊，然后就在那边哭了。所以青春期的那个情绪啊，其实很难以理解啊，就是有时候我常常跟大人说，你不要太去管他，就青春期有他青春期自己要处理的那个问题，就是他自己在躲在墙角掉泪也好，发呆也好，在那边忽然一个人跟自己笑也好，他就是有他自己排遣的一个过程。你有时候着急真着急不来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，在旁边会干着急的。那袭人看到这个情况就不肯再说，宝玉就再想这一句话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越想不禁大哭起来。他觉得人生真是悲哀，怎么会悲哀到这种程度啊，就是真的是来去都没有什么人跟你牵挂，然后你来光光的，走也是光光的这样。那翻身起来就到岸边啊，你看到这个时候很好玩，就是他想要写东西了，他想要写作，他想要表现他东西，他就写了一个记。记这个字啊，我们现在不太用，就是过去古代的佛教禅宗里面常常用记。记其实是一种诗句的形式，非常的简短，然后里面都不是直说，而是有一点隐喻跟象征，然后它基本上不是要你懂，而是要你领悟，有点像我们庙里面的签啊，就是它都永远不会直说的，它让你觉得读完一首诗以后，你觉得里面有很多可以领悟的东西，这个叫做记啊。所以很多的老的师父他们在比如说作画之前，他们会留下一个记，留给人间一个寄语啊。大家知道弘一大师临终时候就是留下一个记啊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啊，那样非常精彩的一个记的东西，他写了悲心交集。那么这种东西都在好像可懂不可懂之间，就是文字是可懂的，可是里面的含义又很深，好像让你去慢慢领略跟猜测的。那我们看到宝玉才十三四岁就想要写记了，就是觉得他觉得人生已经彻头彻尾都领悟了，所以他要写一个记。那这个记说，你正我正，心正意正，事无有正，思可云正，无可云正，是立足境啊。那这是非常像寄语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？就说你要证明什么东西啊？你要说给别人听，证明什么东西？你也证明，我也证明，然后你要很诚心的证明，你要拿心去证明，你要拿你的意念去证明，到最后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证明，无有正，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好证明，那个人生到最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有什么好证明的，思可云证啊。他说等到无有证以后，你才可以说你懂，对证这个字，证明这件事稍微懂了一点。无可云证，没有什么好证明了，是立足境，才是你人生立足的一个最根本的境界啊。他觉得写完好得意啊，自己对人生领悟了。所以我常常觉得读小说的人，爱文学的人，其实跟在宗教里想要领悟的心情其实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在二十一回里面也讲过，很多人觉得《红楼梦》最后其实是一个空，繁华若梦，整个是一个空。可是我要讲的是说，这个小说里面描绘了这么多对人生的眷恋，你不能说它只是空。那如果说领悟只是为了空，那这个空一个字就好了，你何必要读这么厚的一本《红楼梦》？那《红楼梦》所有的这个细节的迷人啊，让人的着迷，是让你感觉到说，你不经过这个繁华，其实你也不知道繁华到最后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在作者在这里好像领悟了什么，可是其实是假的。我觉得身边很多朋友说啊，我终于领悟了，然后那个终于两个字都加得太早，因为过两天他又执迷了。那我觉得人生的可爱也在于说，你领悟完你还会执迷的，所以不要认为这一次的领悟就一定是最后的一次领悟。就像林黛玉讲的那一辈子啊，他还有下一辈子的。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宝玉这一次的领悟，他觉得哎，我真是彻头彻尾领悟了，可是过两天你看他完全又变了，他又跟他们打打闹闹，又去斗气去了。所以其实这种领悟跟执迷本身构成人生里面的一个很有趣的转折，它有点像一个陀螺形往上发展啊。就是的确我觉得人生会进步，当然不是在原地踏步，可是它会掉进下一个迷障。我们不太容易知道，有时候我们的领悟，当下的领悟会变成下一次的迷障啊，那个执迷。就是我碰到一些朋友在闭关参禅，然后跟我说他领悟了，然后都彻头彻尾领悟这样，然后就抓着你一定要跟你讲他领悟。我跟他说哎，我现在有事我要去什么，他说你一定要听这个很重要的，这个领悟你不听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对人生有一个豁达解释。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那么执着，其实很难。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忽然觉得人生很有趣啊，就是说其实那个执着是你不知道的。就是这个时候宝玉在这里写这个记，其实是另外一种执着啊，另外一种形态的执迷。他以为他在领悟啊，是立足境，所以等一下他就会被那三个女孩子嘲笑。